弟兄姐妹、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感谢耶稣，我们谢谢哈，我们谢谢我们的同工，我们谢谢勇敢哈，我们谢谢灵感哈，我们也谢谢盼望带给我们的祷告与敬拜哈。哇，我觉得每一次都是一场的突破，一场的惊喜哈，甚至一场的经验，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哈，他们每位真的是太棒了，感谢主啊，真的非常感恩哈，也非常感谢哈，就是看到每位同工都不断的成长，在成长，长大，在长大，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喜悦的一件事哈。谢谢谢谢啊，是，这段时间比较忙一点点哈，因为基本上这整个月，我的周末哈都是基本上都出去服事啊，我确实也是在调整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7月份、8月份会出门，所以很多东西需要提前准备哈。好，感谢主，感谢主哈。好，那我们今天很快的哈，我们因为今天有很重要的讯息要跟大家分享然后呢，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课也会比较长，因为我这里呢大概有119章的 PPT， 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可以把今天要用的这个人格个性的测验呢，可以一次的讲完哈，所以我们下周就可以跟大家讲呢不同的人格、不同的个性要怎么突破、怎么提升、怎么长大、怎么成长。所以这周呢，我先给大家先明白哈，我们的整个的人格的整个的有9大人格哈它是连接于我们的九种罪或者是7宗罪，再加上圣经的7宗罪，再加上现今的现代的2个罪，总共9个罪结合起来，然后呢，看到9个人格、9型人格的一种的心中内心的一种的渴望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的人格、一种的个性。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把所有的基础都讲完哈。大家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晚上神与你同在。好，感谢耶稣哈，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也有很棒的一个祷告的时刻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经济、现在的整个世界的局势各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动荡的哈啊，但是我们也相信，只要我们住在主里面呢，主必定负责我们的一切，一定是负责到底。阿门，阿门，阿门。我相信主一切都在我们天父爸爸的掌权里面，一切都在他看顾里面。我相信，不管多动荡、多挑战、多不容易，一切只要你是爱主的人、追求主的人、跟主连接的人，一切都会是美好的。那我们上周有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召会哈，所以大概我们在上周跟大家讲的召会的部分呢，我相信大家也已经铭记于心哦，因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或者我再来提醒大家一下，上周呢我们上的是神的召会哈。那神的召会呢，我们上的第一课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哈。第一课呢，我们跟大家讲，你召会了吗？那么呢，我们真的要去明白何谓召会。召会就是神呼召出来一群分别为圣的人，召集、聚集、集合、聚会在一起，简称叫召会哈。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召会必须符合五个原文 ：ecclesia、koinonia、organism， 还有呢 ，meta， 还有 katadimos， 所以呢，这个就能符合召会哈。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召会的整个的运作过后，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到认识自己哈。来，大家跟着我说，五，认识自己。今天晚上大家要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我想问一下，到底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很多时候，我敢讲，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自己。可能身边人都觉得我们是长得像一只老虎，只有我们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像一只绵羊。我觉得这就是很糟糕的事，对不对？全世界都觉得我们是一只老虎，只有自己觉得自己是长得像一只绵羊，那么就是很糟糕事，或者是全世界都觉得我们长得像一条鳄鱼，我们却觉得自己长得像一只小咪咪，那么也是很糟糕的事啊。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走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时候我们好好认识自己了哈。那么呢，我们今天有4个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第一呢，就是不同角度一下；第二是九型历史与背景，然后呢，第三是九型分类与特点，第四呢，九型你知道了吗？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会用的是个认识自己呢，我们会用九型人格的这个的Enneagram 哈，这个的人格的分析哈，来到去对自己产生更多的认识哈。那么呢，我们首先来到跟大家问看大家这个环节会问大家很多问题哈，不同角度一下。那大家可不可以看这个图画哈？你看这个图画了，你看这个图画，马上联想的是什么？有些人看到这个图画，联想的就是一个杯子嘛，或者是一个木桶哈，一个垃圾桶哈，OK，一个杯子哈，一个弧形，一个半瓶的杯，或者你再能联想到什么，或者是讲哎，这个杯为什么只有半杯水哈，或者是这个杯装着什么东西，或者这个杯是装着果汁或者装着什么东西？我想一个杯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个杯的图画哈。每个人看法看见都会稍微有不一样哈。那打个比方，可能你看到这个杯的时候呢，有些人说哦，这个玻璃杯只有半杯水，或者有些人可能说一个玻璃杯为什么没倒满啊？或者是一个玻璃这杯玻璃杯里是水还是果汁哈？或者是有些人说一杯一半的水，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杯嘛，所以很多伙伴就说一个杯，有些还说是一个木桶啊，对不对？然后呢，有些人说这就是一杯水咯，对不对？所以你看呢，一个图画给大家看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感觉，看到的马上的这个的马上的这个看见的东西都会有所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我们都是独特的，我们有不同的人格，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我们有不同的思想观、价值观等等，或者给大家再看一幅图画哈。来，你看的这个整个的火灾的现场哈，消防员在救着轰轰的大火哈。那基本上大概看到这个画的时候呢，我们有些人看到这个画呢，就会说你看到这个画，你大概有什么感觉？或者你看到了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句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的这个画面又是什么呢？啊，每个人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看到的时候感觉什么？烧煤啦，哦，惨烈，哦，火灾，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还有没有呢？我火好大啊的，OK，跟火死啊，我会死多少人啊？OK，基本上我看到你的回答，我大概可以知道呢，你是比较趋向哪一个个性，哪一个人格的哈？那基本上呢，大概我可以列出几种了哈。可能你看到这个火灾的照片的时候，有人呢，比如说比较是属于是我们今天会写9重人格哈，九型人格。那九型人格里面呢，就有9个不同的个性。 啊，比如说，如果你看到这场火好大，那基本上这是9号的人的反应是这样啊。那比如说，有些人说，哇，火势严重，赶紧救火。那这大概是行动型的人，他大概比较是什么呢？比较是8号哈。那比如说呢，他说，这次死伤严重，估计损伤超过1000万，这个大概是5号的，因为呢，他永远是想着的是，开始头脑在运转，就是我损失多少，他想得更深了。啊、哦，那比如说呢，4号的人就会四哈、哦，就是7号人说，他说哇，都是红红的，烧得轰轰轰轰，那这大概是7号人，7号比较好玩的人，所以呢，每个不同的人格都有不同的反应，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哈，或者我再给你另外一个画面哈，那我想问看呢，那这里呢，地上呢有几根的木，你大概看得到吗？地上有几根的木？有些人会讲说是4根，有些人会讲是3根，到底3根还是4根？如果你从左边看向右边，那你看到是四根；如果你从右边看向左边，是三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呢，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或者跟人沟通、跟人交通、跟人交往当中，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矛盾，或者可能会产生很多的不同的看法啊，不同的看法就产生不同的角度看东西就产生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就会产生不同的主观，不同的主观跟不同的主观在摩擦的时候就开始会矛盾，开始。矛盾了就吵架、骂架、打架，过后呢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我们角度看东西的时候，当然你没有讲废话是对的，但是他在他的角度看东西也是对的。所以也就是说，一个东西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团队配搭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对自己认识，过后呢再对对方认识。这时候彼此都认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很多时候一个东西的发生。可以有很多角度不同的看见，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才会放下我们的主观，我们才会学习谦卑下来，站着别人的角度去看东西，去想东西，去思考东西。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少掉很多很多的矛盾。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月我们在招会月，我们在上周的课程让大家明白何谓招会，这周我们让大家来到对自己更多的明白，下周我们来到对。对方对我们的团队，对我们不同的人更多的明白，这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效果，我们就能更加容易跟人家配搭，更加容易变成一个团队，更加容易来到放下自己的主观，因为不同角度看东西就是不一样，不同的人格看东西也会是不一样。那或者是我再给你一个话，那你看地上的这个到底是六还是九呢？有些人可能讲，明明就是六啊，六来了哪里？明宇罗先生明明就是九，哪里可能是六？到底是六还是九呢？所以呢，这个就要看你在哪个角度看。如果你是站着左边的，你看到当然是六啦。那如果你站在右边，你当然是九啦。所以也就是很多时候，我要跟大家讲，很多时候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别人也不是我们的一个特地找我们麻烦的某些人，只是因为大家的角度看东西就是不一样。或者我们再看另外一幅图画。如果我们在正面哈，正面呢，我们去看这个狮子跟他的孩子的一个画面呢，我们大概看到呢，这只狮子呢是来到什么呢？是来到衔着他的孩子哈，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如果我们在旁边的角度看的时候，哇，这个狮子啊要吃掉自己的孩子了，你说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候是真的，我们往往我们太过以自己的角度去看东西，往往看到的基本上可能不是一个事实的完全。所以，我们在这个月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认识别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知道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尝试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他的角度去明白他，去知道他。当明白他、知道他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爱跟怜悯啊。不然的话呢，永远都会以我们角度在看事哈。或者在另外一个画给大家看的哈，如果我们看这个画面呢？我们在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什么呢？这个人躲在鸟笼里面啊，但是呢，他呢就以为哈，鸟是在鸟笼里面啊，所以呢，我要讲呢，只有站在不同的角度，你才能看到真相。所以如果说明明你是被鸟笼锁着，但是你却觉得是鸟被鸟笼锁着，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讽刺的画面，但是是一个很真实的画面。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往往都是以自己为出发，自己的角度去看东西，往往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看到的它未必是事实。那我们可以从圣经来到看几处的经文哈。我请邀请今天晚上的主持人灵感来到大声帮我们读这两处的经文。
彼得后书3章15到16节，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好的，那接续好。
加拉太书2章11到13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到来，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
好的，那这两段的经文呢，一处是出现在彼得的书信，在彼得后书；另外一处呢，是出现在加拉太哈、哦、加拉太书。所以呢，这里我们知道加拉太的作者是谁？是保罗，对不对？彼得前后书的作者是谁？是彼得，对不对？所以彼得在信中呢，他就讲这一个。保罗写的书啊，保罗写的信啊，太过复杂了，太过深奥了，太过让人家难明白了。你看到吗？你看到吗？我要跟大家讲呢，其实呢，门徒耶稣，即便是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的增进、嫉妒、比较的哈。这个你可以在圣经里面很多处都可以看到哈。当你看到当时候呢。雅各以这个约翰的父亲，对不对？跟耶稣说，哦，以后在天上说你让我两个儿子住在你的左右边，而其他的门徒都已经不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的彼此的摩擦、彼此的磨合，或者是彼此的嫉妒、竞争、比较之类的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在书信里面呢。彼得是直接这样怼保罗的哈，当然，你可以解释为他写得很已经是很没有杀伤力，已经很温和，我赞成哈。但是其实这段经文到底写成怎样，我觉得还有待原文的查考。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呢，当时彼得写信的时候，他是有去怼保罗的，是说要保罗，你讲的那么深奥，写的那么深奥，你看，就难以明白。所以呢，你们不要乱解这个经书啊，不然的话自取沦落啊，看到吗？这彼得讲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保罗哈、哦，直接是这样写的哦，直接写说，你知道基法是谁吗？基法就是彼得啦，说这个彼得真的有可耻之处啊哈！当年的他们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看到犹太人来了过去装假啊，假冒伪善的不得了。其实当然他讲的东西可能是写，你看的话可能很客气啦，啊，其实就是这堆东西嘛，他讲的东西，他说不只是他，巴拿巴也是装假的。一个虚假的要命，就是讲他这堆东西，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其实那、啊、你看彼得的角度看东西对吗？也对，因为他的角度他是渔夫，他看保罗写书信写得那么深奥，哎，你写得干脆一点啊，你写得深奥一点，你写得这样深奥干嘛？写的罗马书，律法是叫我知罪，然后我读了过后，我的良心就我又不知罪，知罪然后又不知罪，又知罪有罪没罪，到底我有没有罪？所以呢，你去读保罗的书信，特别如罗马书，真的很深奥，真的写的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所以彼得也讲得对啊，因为彼得呢是渔夫，所以呢他看保罗就是说，哇，你这个写的这样深奥干嘛啊，对不对？所以呢他讲的是对。同样的，保罗讲彼得也讲得对。保罗呢，他的背景是什么呢？他的背景是加玛利的门下，是文士中的文士啊，律法师的律法中的律法师，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所以呢，是真的很严谨，每个东西都是跟着经文一一把它做出来，把它努力的来到执行的。所以呢，他当时看到他们这些人在保罗是很勇敢的哈，所以呢，他就。直接是怼这个彼得，说彼得，你们这个装假的人，他直接在书信是这样写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矛盾、有竞争、有比较、有不爽等等，这非常正常，正常不过。因为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他们是有经历耶稣的光照在他们身上之类，特别是保罗，对不对？彼得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他们也是有很多生命的问题，所以我要跟大家，有生命的问题没问题的，我们承认，我们连接耶稣，我们慢慢改。可以吗，伙伴们？可以吗？可以接受吗？所以呢，我真的盼望跟大家讲，就是说不要隐藏你的软弱。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谁没有软弱？难道不是吗？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大家真的就是说。在这本圣经没有去掩盖任何的软弱，大家都有大家软弱，我们彼此学习、彼此成全、彼此成长，就 very OK 了，对不对？那所以我给大家看到这个是真实圣经里面有的东西啊，不是虚假，也不是装假的东西。那我讲的任何东西都是有圣经的经文依据啊，不然我不会拿来教哈、啊。所以我们如果看下去，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来，我们请主持人。继续帮我读一下啊，灵感。
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或做服侍我的事上与我有益处。
好的，那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保罗又发生另外一种事，就当时候呢，这个马可呢，就有点是太过年轻，可能熬不住宣教的压力跟艰难，对不对？过后呢，就原本是跟他们在一起的，结果他就说啊，可能圣经没明写啦，那圣经只说呢，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可能就是熬不住了，有压力各方面，或者是太年轻。没办法，各方面 OK，whatever，但是呢，他就没有了。保罗就很生气了，生气了过后呢，就不要带马可，结果呢，也跟巴拿巴闹翻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也是有很多的矛盾啊、摩擦等等，有矛盾有摩擦没问题的，我们都是在软弱中成长，软弱中长大，谁没有软弱呢？谁没生命没有问题？谁都有，关键是我们要去接纳自己，承认自己，然后呢，改变自己，哈。 然后呢，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就这样写着说什么呢？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哈，因为他在我的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可见的，看到吗？看到吗？哈，他看到呢，保罗呢，哎，也成熟了啊。然后呢，马可也长大了哈。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走过的关键了哈。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大家就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不一样，我们更需要学习彼此相爱。如果大家都是以诺，怎么学习彼此相爱呢？你看到的时候，每个人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呢，你就想说，哇塞，每个笑的都像以诺，那可能那以诺还有什么特点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什么呢？我们才需要学习彼此相爱啦。那今天呢，我觉得呢，我们真的要来到认识自己，我们要认识对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团队，我们要认识我们每个人啊。保罗啊，他的背景你就知道了，他的背景啊，因为是很文士中的文士，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彼得的背景是什么呢？是渔夫，所以大家就不一样喽。所以呢，我要讲呢，那么呢，首先我们知道呢，我们知道很重要，我们不一样，但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先决条件呢，先决条件呢，就是什么呢？先决条件呢，就是先决条件呢，我们就是我们要先彼此认识啊，我们要彼此的来到去更多的了解啊。当我们彼此认识、彼此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关系。我们有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的矛盾就没关系啊。我们的关系啊，我们的矛盾我们没关系，我们的矛盾就有关系哈。阿门，阿门，阿门。好，感谢主。我不知道哪位弟兄还是姐妹有发一个图画，但是我帮你删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影响我教课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等下我会讲到啊，你不要紧张哈。有想问什么问题，周六才问哈，因为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去回答很多问题哈，所以我等下会讲到你发的东西，但是我不会讲很多。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用这个 Enneagram 来学习东西，那么呢，我们就先懂他的背景各方面过后，我们再深入我们才问问题啊，不然你问的问题等下又打岔了啊。今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我们有119张 PPT 啊，有问题我们周六才问哈。等下我会给大家这些的所有的背景哈，所有的背景好不好？好。OK，那么接下来呢？这里写着我们不一样哈，有9类9型人格哈，所以9类9型人格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 Enneagram 的图里面，它有分为人，有它把人哈，在于分为有9类，是因是看扎根就是它的根基是扎根在人的。九种罪的根源哈，所以呢，它可以分类为完美型、助人型、成就型、自我型或者独特型，然后呢，理智型、忠诚型、活跃型，还有领袖型哈。所以呢，大概我们等下会涵盖，会跟大家分享这9样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他的9型人格呢，他的简易的描述题就是第一个是完美型，第二是助人型，第三是事业型，第四是艺术型，第五是智慧型，第六是忠诚型，第七是享乐型，第八是领导型，第九是和平型啊。那么呢，我们先大概明白，哎，他有9个不同的人格，那以这个人格，然后呢，我们再慢慢深入他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能比较去明白，好吧？OK，好，那么呢，我们来到了解一下九型的历史与背景先哈。 那么呢，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呢，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要认识别人，我们才能改变自己，我们才能改变未来，甚至我们可以改变彼此的关系是很重要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里我们看到他这个的过程就有点像是知己知彼，知人善用。知善能迁，所以呢，孙子的谋略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或者百战百胜哈。”然后呢，《礼记》的《大学》说：“修身治国，齐家治国平天下。”哈，老子说：“知人者知，自知者明。”啊，所以我们要来到。首先，我觉得要好好的来到认识自己，好好知道自己，好好明白自己啊。那么呢，如果我们在看的话，圣经里面说到呢，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志，建立基督的身体，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就讲到是什么呢？讲到说，要成全圣徒，然后呢，建立基督身体，然后全身靠他联络。所以呢，首先我们知道呢，就是首先，我们要好好建立自己，彼此认识，彼此相助啊，各按其志啊，身体渐渐长大，我们才能成全圣徒，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如果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都不认识，我们又如何去来到彼此认识？如果不能彼此认识，如何各按其志？如何身体渐渐长大？如何成全圣徒？如何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来到先好好认识自己哈。那九型人格的历史是这样的一个脉络走过来的哈。OK，那九型人格呢，在这里呢，如果你看原文呢，希腊原文呢是 agnia grammar，agnia grammar，你可以称为叫九型人格，你也可以称为九型图，就是九个柱子或者是九柱图，九个柱子的图或者九型的图，或者你要讲九个图，我觉得也可以啦。那基本上呢，大概它的历史背景呢，大概是在这样了。那你在网上你可以找到很多跟你讲九型人格是一个很神秘的、很什么的之类等等等等，whatever is it？我觉得等下我会给你解释哈。那这里呢，如果你们追随回去。一些的历史呢，大概它是在公元前2500年，是在巴比伦跟中东那带。我们知道当时的巴比伦包括当时的波斯，当时的那个地方呢，他们是研究很多什么呢？我们知道当时但以理是什么呢？是他们所谓的法师最大，就是但以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那边有研究很多星啊，研究很多各方面等等。当时是。巴比伦中东那个地方，然后呢，就说这个的九型人格是那时候就开始研究，但是呢，他是讲公元前2500年，大概这样追随下去，我们大概历史的考证你很难考证到什么的事实，大概呢来到公元500年。公元前哈，公元前公元四百到前四百到公元前大概是500到100年呢，那时候呢就有毗沓哥拉斯学派，还有柏拉图主义者哈，当时他们将这个东西继续的研究，那么呢过后呢反正这个图表你看得到，那过公元400到500你看到。埃及的沙漠教父，还有呢，公元1到3世纪犹太神秘主义啊，就是犹太教的神秘主义，他们研究等等，反正这些都是无从查考的，已经是非常非常久的，就是有点像是。传说或者有点像一个神话的传说，那大概呢，这一个九型人格呢，其实当时候在在东正教的那个体系里面，那时他们那个年代就开始用啊九型人格，这也是包含着他们当时候 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很出名的一个解说，其中一个教义是叫人类的七宗罪，就是说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箴言有提到人的七大耶和华所恨恶的这七宗罪哈，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演变，一直到14世纪是。透过这个苏菲教派把它继续的传承下来哈，所以我们大概能看到呢，大概1910年代，这个是俄国的这个贵族哈，他们的精英所用来到对人的一个认识啊，人格的一个认识哈，那过后还有到了1960年那时候也是继续用，反正到最后呢。这一个九型人格呢，是在耶稣会的修士啊，就是这个叫科劳蒂奥兰霍呢，继续的将这传承到现在，所以呢，基本上有些人你在不同的网上，不同各方面，他会告诉你这是古希腊，这是古埃及，这是古什么属什么什么什么，给我实据的证据。所以呢，到最后呢，我觉得其实最正确的，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呢，你能看到有圣经的影子，有神的话语的一些根据，在这个九型人格里面，我觉得这才是更加重要。更何况呢，这一个九型人格呢，比如说我们看另外一个解说，就讲到第一个阶段呢，它是在古代哲学，邪说，古巴比伦、阿富汗。还有呢，伊斯兰教的这个速教派，那时他们就开始有用。那过后呢，到了第二阶段呢，西方的贵族领袖，叫贵族领袖之术，刚才我讲的那一个俄国的传奇人啊，他就开始用这个来到去知道啊，去认识那些人。那过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到斯坦福大学，看到天主教，还有埃顿卡学院，他们所用的这个叫荣格心理学派深度验证。然后呢，到了第四阶段，80年代呢，世界的精英领袖之术他们很多都有在用，甚至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9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办九型人格的课程，现在是斯坦福大学 MBA 课程必修课。然后呢，97年呢，中国清华、中山、广州高等学府引进这个九型人格进 MBA 课程，哈佛大学商业学院开办九型人格的课程然后呢，研究在商业领域，中央情报局 CIA 曾必读任人的指南，了解各国元首的特质，甚至今天九型人格也用在很多全球500强的企业当中，包括苹果、花旗、宝洁、通用、汽车、索尼、Motorola、可口可乐、惠普、诺基亚等等，很多他们各自今天这个九型人格已经是商业的一部分哈，在里面。所以呢，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深圳，我要教这个九型人格的时候，有一位牧师跳出来反对我哈，跳出来反对我。反正的，我看他这样反对到这样的。这个我那算了，我就不教了哈啊，基本上他就跳出来反对我，就讲算了，你反对，那我就不教了，对吧？那过后我发觉几年过后呢，他自己在网上发布然后呢说这个九型人格的东西来一起上课，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纳闷的，他还欠我一个道歉，对不对？当年他跳出来反对我哈，那过后呢自己用九型人格在教，所以我觉得有时真的是很奇怪的这个世界，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其实呢，任何东西呢，有时候你动动手指上网查查查的资料呢，等等，你需要经过验证、再验证、再验证。我个人用了这个九型人格，我是觉得非常能帮助到我自己，包括帮助我们的团队啊，并且在这个九型人格，我们更能看到一些七宗人类的七宗罪，加上现代的两宗罪、九大罪，它很能帮助我们看到我们。 们内心最渴望的一些罪，然后呢，影响到我们的人格，所以很能帮助我们怎么去胜过，怎么去得胜。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来到去还来到去帮助团队，对自己认识，对彼此认识，对大家都认识哈。所以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有用过不同的性格测验、人格测验哈、哦，我们用过 DISC，我们也用过一个叫什么呢？那个叫什么？我们用过另外一个叫Sanguine Melanic Choleric 跟 Phlegmatic 另外一个哈、哦，我们用过好些，但是我发觉到呢，这个我觉得它会更好哈、哦，会更好。OK，好，那我觉得我不要讲多，我只要告诉你。那基本上很多大学也在用，也在 MBA 的这种的商业的学府也在用，甚至是中央局也在用，还有世界500强很多也在用啊。所以呢，我盼望我们可以真心的学，好好的学啊，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光芒星不光芒星，对我而言很简单，那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三角形，就是几个三角形结合在一起。就这样简单，9个东西排成一起过后，画上它的虚线，那么呢，它就变成撒旦的东西吗？或者它就变成是那种秘术的东西吗？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看了这个角角的东西，你不舒服，那你就不要看了，你就看了9个个性可以帮助到我们认识自己，就 very OK 了哈。OK，好，那么呢，我要跟大家讲了，人类呢。犯罪过后呢，心灵的深处呢，充满了隐藏的渴望。所以这个隐藏的渴望，你可以讲是一个激情，一个热碗，一个的热望或者一种的欲望啊、哦，在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当时这个罗马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神父啊、哦，圣多马斯啊，他就举出了人类的七宗罪哈、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呢，那过后我们看到那个年代呢，这个七宗罪是讲到人的罪的源头的这个发起。过后呢，到了这个国际九型人格大师海伦伯尼。莫他就指出哈，其实九型人格的这个的9种主要的特征和天主教中的七宗罪的对应呢，基本上就列出了这几样出来，还增加了欺骗跟恐惧，所以呢，9种罪控制了我们每个人的人格，直到我们要勇敢的去接纳并且承认，我们才能胜过它。我是这样相信的哈，所以呢，大概我们在箴言6章16到19节，来，我请下主持人大声帮我读一下。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再加上2个现代罪，惧怕与贪吃，就有9种罪。若你不想用"罪"这个词，可以用"渴望"、"激情"、"热忱"、"热望"、"欲望"。
所以基本上我们能看到呢，这九样的罪哈，这九样的罪就是一个就是荒宴的意思啦，贪吃跟贪喝啦，荒宴的意思啦。所以呢，大概九型人格里面呢。他其实就是将，就是说，比如，我们看到耶和华所恨恶的罪，哈，那边有7种，再加上现代的罪，这总共是有9种，有愤怒，有骄傲，有虚假，有嫉妒，有贪心，有恐惧，有贪吃，就是厌食啦，啊，然后呢，不是厌食，是什么？然后那么，贪，叫，有，不是，是那在那边有一个，罪，那个什么，这叫什么？那个什么与什么的哥们呢？那个汉奸与汉奸的哥们，其中一个有讲到的了啊。然后呢，过后第八呢是欲望，第九是懈怠哈，懈怠，OK。 所以他就讲说，这个是九型人格呢，它的奠基哈，是奠基于九大罪哈，九大不同的罪。所以这九大不同的罪呢，深深的影响了我们的人格。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打个比方，你里面有很强烈的愤怒，很强烈的愤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什么呢？很努力的来到去做点什么，让我们可以把里面这个东西。东西消耗出来，或者把它发泄出去这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当然你说是不是只是九种？那我并不说很同意。但是如果他们把它归纳为九大类啊，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可信的啦哈。那如果我们看了这九样的呢，包括愤怒啦，傲慢、欺骗、嫉妒。哦，对，荒宴，谢谢，谢谢，对，是荒宴。然后呢，贪厌、恐惧，然后贪食就是荒宴的意思了。然后就欲望，然后呢，就是这个懒惰。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的私欲，它的美德是什么？它美德是平和、谦虚、真实、真诚、平静、感情平衡、超然、无欲，然后勇气、节制、纯真跟行动力。如果我们再走深一遍，就能看到呢圣灵的各样的果子啊。当然，我们之前所学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有节制、爱、良善、温柔、忍耐、忠信、喜乐、仁慈跟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不同的这个如果我们看到圣灵的果子有九个。在对应跟这有九个不同的这个罪为一个根电的话，我相信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我相信是可信的哈，是可信的啊。好，那么呢，当然你说人是不是只分为有九类？那我觉得它未必是一定是如此，因为上帝的创造呢是肯定超越这一切啊。那但是呢，最起码我们可以，如果你分为类的话，大概分为不同类的话，这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情况去认识。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哈。好，这个我不讲多了，我们大概知道。那么呢，为什么要认识自己？简单，认识自己呢，使自己健康、明了、明白、确定、确实跟确凿。如果我们对自己都不认识，我们怎么的避免掉踩坑，避免掉软弱，怎么胜过我们身上的很多问题跟状况？如果我知道我的问题是愤怒，那我就要常常什么呢？常常更多的宣告哦，主的这个。爱主的平安，主的节制啊，主的慈爱更多进到我生命里面，所以这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知道自己，所以呢，我们会越来越健康。那么呢，这个图表也能，这个的人格的测验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别人。如果说打个比方了哈，如果说如果说你不认识你的同工，那么呢，对于你同工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你会很生气，你会很不爽，你会很不满。但是当你开始认识你同工的时候，你会产生爱，你会产生怜悯，你会产生同理心啊。所以呢，这个是有效的，也帮助我们去什么呢？对别人可以产生爱跟怜悯。所以记得吗？多年前我记得我那位同工呢，就是我感觉他真的很坏啊，对不对？我记得呢，那时我感觉他很坏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主有一次就问我，你感觉他怎么样？那我就讲了一堆，我特别讨厌他。那过后呢，主就跟我讲。多一份认识，多一份怜悯，多一份了解，多一份爱，哈，所以我就开始的来到花时间去认识他，了解他，过后我就产生怜悯跟爱，哈，所以呢，当然我们认识了自己，认识了别人，我们就开始可以与别人和好，与别人配搭。 彼此和睦，彼此相助，才能彼此相爱。同样的，跟人的关系好了，跟神的关系也慢慢会好，因为你开始不用每天在打仗的时候，不用每天在消耗掉我们很多的这个爱主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就能什么呢？当然，你包括认识自己，你就能更能认识到神的计划、呼召、使命与命定了啊！所以，我们回到。你召会了吗？所以呢，当你认识自己、认识对方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容易召会，我们更加容易团契，我们更加容易生机体，我们更加容易同在，我们更加容易成全，不是吗？好，那我不要讲太多时间，我们马上进到今天的九型分类与特。点哈，那基本上呢，大概九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分为这九类了哈。那我们还没进去之前呢，我来给大家看看这个的，这里有九句话哈，每一句呢对你都会产生就是我们看这九句当中呢，哪一句对你产生最大的共鸣哈？或者是我把它编号，把它编这一下哈，那这个方便大家。来到去回答哈，OK 好，等我给我一点时间哈，OK。来，我们大家告诉大家，会是很好玩的，告诉大家这是非常好玩的，这是非常好玩的。OK，好，来，我们大家看了这九句话啊，这九句话我们看的时候呢，我想问看大家哪一句对你产生最大的共鸣的，你可以打出来，打一、打二、打三，哪一句只有一个人只能一句对你产生。最大共鸣的是哪一句？OK，青田是说"是，我是独一无二"。然后呢，我这个谁是六哈？还有二，还有一，还有五哈。OK，还有吗？还有吗？来，大家打出来哪一句你产生你最大的共鸣的？你觉得对是共鸣的？OK，好，那这一个呢是基本上是九型人格里面呢，他的九型人格里面的每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格呢都有他的一个特点哈，所以基本上呢这个特点里面呢你就会看到，就是说，这句话呢，让你能产生共鸣，它是最基本能让你去明白啊，你比较趋向是哪个人格的人哈，你是哪一个人格的人呢哈？OK，好，那这是最基本的，我到时今天晚上教完，记得你一定要听到完，因为什么呢？今天听完了过后呢，我会发给大家一个网址哈，所以大家要去什么呢？去做功课。基本大概是有132题是吗？好像是132题哈，是吗？是吗？这个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叫丰盛是100，对对对，我会给大家一个网上的测验哈，所以大家呢到这个网址去做测验，做完这个测验过后呢，我们下周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得到是几号哈？每位同工都要做哈，做完过后告诉我你是几号哈？那有些人可能会感觉两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呢6、3、6、9呢，它是一个三角形连在一起的。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你会感觉好像7跟8，或者好像7跟6，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有翅膀的，所以这就是九型人格很好玩的东西。这个我下周再讲，我先以最基本的角度哈。OK，会发给大家，会发给大家。等下会把网址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看网址都去做这132题哈。这个一般上你在外面呢，如果你去上课哈，我告诉你哈，这个商业的这个 Enneagram 的课呢，大概要花你好几千块啊。那不是我讲的哈，这是有人真的去上了，花了好几千块去上这个课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去做哈。大家都去做啊，让你真正知道你什么哈，那让你的老公也做，让你的老婆也做，让你 你孩子也做，这以后你就更能掌握你的孩子，你知道他最需要的什么，你也知道他最渴望的是什么，你也知道最捆绑他的是什么，你也知道最能帮忙他什么的。那做完免费的，我们找给大家都是免费的。那你做完了过后呢，你就截屏起来啊，让我知道你是什么个性的，我就可以比较容易帮助你啦，这样啊，好不好？啊，所以 OK，那基本上这个图呢，这个是最基本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哪个的人格哈，最基本的方式让我们明白。那接下来呢，我就会一个一个的跟大家分享。那我先跟大家讲哈，每个个性呢都有好都有坏，没有一个个性没有一个个性呢是一定好的，也没有一个个性是一定差的，一定有好跟坏。那下周我会跟大家讲，如果你做完结果你是七号，那么呢七号你要怎么帮助自己在七号的自己怎么长大？怎么成长，也让自己更能明白你是七号。每次一面对压力的时候，你会变成怎样？一般上呢是157啊。比如说七号的人呢，他一压力的时候呢，他会变成一号不好的东西。如果七号他好的时候，他会变成五号好的东西。所以这就是 Enneagram 好玩的东西哈。我这个下周再讲，我们先一个一个哈。所以到时呢，大家都会给网址给大家，大家去做好了过后，下个星期来告诉我你是什么个性的，或者做好了过后，语主明星跟我讲你是什么个性的。我们语主明星的时候也可以帮助大家继续的解答，因为关键就是要帮助大家更认识自己。因为呢，你认识自己了，知道自己了，你知道怎么得胜，怎么胜过自己。我们所讲的东西并不只是砍砍杀杀，我们不只是砍砍杀杀，我们砍砍杀杀里面，我们要砍得合乎中道，要砍得真的认识自己。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灵，我们也要明白自己呀、啊。你说难道不是这样吗？OK，好，那么呢，大概呢，我们在这九型里面，我们一个一个分。想哈，OK，分享完了，我会把网址发给大家，大家都去做什么呢？都去做这个测题哦，132题。OK，好，那这个的九型人格的第一个人格呢，它是叫完美型。那完美型的这个人呢，是比较能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所以完美型的人也是属于一个改革者哈，他看到的东西他是很不满的哦。比如说他看到说教会今天这么样，不能啊，要好好改革一下，好好来到去改变教会一下，所以呢。那孙中山是完美型的一个比较代表的人物哈，所以完美型的人呢，他也是一个改革者哈，所以呢，他的特征呢是很规矩哈，很规矩规则的，很标准的，很认真的，良善，然后忍耐，有毅力，守承诺哈，然后呢，贯彻始终。爱家顾家，守法有影响力的领袖，然后喜欢控制，光明磊落哈、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作者很有意思啊。他就说送一首歌哈、啊，给这个什么呢？完美者啊，这个改革者哈、啊，或者是完美型的哈、啊，希望自迷而不悔啊。所以我觉得就有意思。你要知道王菲那首歌怎么唱吗？什么呢？自迷而不悔。哈，所以呢，改革者他的特性呢，所以大概在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比如说朱镕基，他是一个完美型的，是一号哈，李光耀也是一号哈，鲁迅也是一号哈，还有呢，希拉里也是一号哈，这个基本上这是很明显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他们很有一号的特质，比如说朱镕基说什么呢？不管前面是地雷阵。 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生啊，死而后已啊。所以呢，完美型的人一般上呢，他就是真的是把自己老命拼过去都能的那种的哈，真的就是。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他们的一些特质。那完美型的人呢，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恐惧。然后我讲的 Enneagram，它主要是讲到的是里面的一种的罪的一种的根基，然后呢，促使我们的一些欲望嘛。所以呢，他基本上的惧怕就是怕自己做错事，确保必须对啊啊，然后呢必须对哈，然后呢确保是一定不能做错事，必须是对的。然后呢，不能腐败的，也不能是那种变坏的哈。所以呢，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惧怕在里面。所以呢，就是他很怕做错的，一定要做对的。那么基本的欲望呢，是希望自己是对的，是好的，是纯洁的，是有诚信的哈。所以呢，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只要我做对就 OK 了。只要我做对，什么都好了。所以他们的最基本的一个，就是说，哦，要把事情做对啊。所以这个情况，所以呢，他们的特征呢是世界是黑白分明，对是对，错是错，做人一定要公正，有节制，做事一定要有效率哈。所以这个情况你也能看到呢，蛮有先知的一个特性在里面的，对不对？所以很有先知性，对就对，错就错，黑就黑，白就白哈。所以他们在顺境的时候呢，被认同的时候呢，他们有崇高的理想，追求完美。如果在逆境不被认同的时候，他们就过度批判，然后呢就缺乏弹性，就自以为是啊。那他们呢处理情感的事情的方法呢是压制、否定、将感情投入工作或者活动，追求完美，愿意跟大队，讨厌不守规则的人。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他就是一号的哈。所以我们一号的人。